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听小人物讲述上帝的大故事。在旧约，有一位少年约瑟，年少时被哥哥卖到埃及，从奴隶到城，当他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面对伤害过他的哥哥们时，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今天来到我们平台的嘉宾周小琴师母，也曾经有过坎坷的人生，但当她回头看时，却发自内心的赞美神。原来，无论好事或者坏事，都是为了成就今日的她。在访谈前，我们请满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听由你带领的故事。主啊，真的是求你保守小琴师母，让她的口被你所带领，让听的人能够有得着，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谢谢满牧师。满牧师也是小琴师母的先生。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小琴师母。周小琴师母，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1990年赴美留学，同年信主，明尼苏达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密歇根大学药学院博士后，也是圣经辅导硕士，曾在辉瑞药企及医疗器械行业从事研发工作20年。周小琴师母现任新生命热线的网络圣经同工，并协助丈夫满牧师一同牧养教会。她在基督徒刊物上经常发表有关圣经辅导、婚姻家庭、信仰见证、圣经研读的文章。她的讲道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她的教导注重将圣经真理应用于实际生活，帮助信徒在困境中笃信上帝的美意，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们育有3个儿女。小琴师母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做客。
感谢主，也谢谢你们邀请。
那小琴师母，我最近读到一句经文，就是经过受试探的痛苦，所以能够帮助受试探的人，就让我想到您。因为您现在在做圣经辅导，帮助这些处在困难关系和情绪中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那是不是您自己曾经经历过困难的关系呢？
我在新生命热线做圣经辅导已经做了12年，全时间做了8年多。说实话，表面看是在做事工，在服侍上帝，其实对我的帮助最大啊。做了这么多事工之后，其实让我再谈我过去受的苦，我都觉得好像是谈别人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回想过去，没有一点点苦读，只不过是今天再跟大家分享，真的是想让大家看见上帝的作为啊，怎么样换一个角度，不是从人的角度，而是站在上帝的立场重新再看这个问题哈。如果你站在上帝的立场看这个问题，我相信你都有不一样的看见，就像我一样哈。我就分享一下，我是1968年出生，在中国湖北的一个小城，那个时候是文革前几年，这是我大概1岁的时候哈。我的出生其实是有点尴尬，这也就导致了我小的时候感觉不到爱。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母亲大我不到21岁，她的家庭当时的那个政治背景不好，所以呢本来已经跟她同居的未婚夫要结婚了，人家在领结婚证的日前把他给抛弃了， 在那个年代，你说那个小女子是多么尴尬，她的父亲也死了，母亲也不在，她就像个孤儿一样的。但是她是一个很有世界的那种小聪明的女子哈。她的同事一个看着人高马大、热情帮助他人的，他们都在街道上手工业做那种活儿哈，因为他们的政治条件都不好嘛。我的母亲就觉得她这个同事对她不错，如果她这个时候嫁给她这个同事，应该是最好的一条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就诱骗她的这个同事跟。他睡了一觉，然后他就告诉他这个同事必须娶她，因为她怀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出身在那个时候多尴尬。他们没有告诉我，但是呢，从小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说我奶奶后来过世了，我跟我爷爷还有小叔叔、小姑姑其实是住在一个院儿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他们的一餐饭。我们有我们的厨房，他们有他们的厨房，他们吃的都比我们好，因为我的爷爷比我们有钱哈，所以到他们家去。然后他们要吃饭的时候，饭做好了，他们的伙食比我们好。我的爷爷会大叫一声，叫我的名字，小明哈，说你爸妈回来了。从小，因为我这种背景，我是非常怕我的父母亲，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在这种环境下呢，爷爷一吆喝，我吓死了，飞奔往我自己的房间，我爸妈妈的房间跑。然后就听见在背后门就给关上了，还锁上了，就是说他们不欢迎我，但是叔叔姑姑会逼着我做事儿，帮他们干活，不干就揍我一顿。回去跟我妈说，我妈妈会很气愤，但是我爸爸从来不会保护我，就让他们在那种环境下，就是从小其实心里就非常渴慕爱，再加上我的母亲，她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们家有很源远流长的佛教背景，他们家有方丈，有斋婆，有各种各样佛教。教的高人的朋友就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所以呢，他受这些影响很多，不光信这些东西，他还总跟我讲鬼呀怪的事儿。而且我的社区，我的亲戚就有十几岁的女孩子被鬼附上的经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虽然从小上学学的是进化论，但是进化论就没办法把我完全洗脑，因为第一呢。我觉得这个解决不了灵魂附体呀、鬼呀这些问题。第二呢，我也觉得它解决不了我心里对永恒、对爱的这一种渴慕哈。所以我小的时候非常怕死，不光怕死，也非常怕灵界的东西。从小是住在城里面，但是这个城呢是一个小县城，当时还是个县城哈。城镇里面大概就两三万人，小的时候是有城墙的，我是住在城墙里面，但是呢是住在算是贫民窝。我们那个年代，一般如果你的父母有在国家单位工作，你都会住在国家单位的宿舍里面。但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在这个街道上的小手工艺企业，因为他们的政治条件不好嘛，所以他们的住房都得自己解决，所以就住在用毛主席的话就是流氓无产阶级住的地方哈，就是左邻右舍父母都是为了生活拼命奔波的，做那个手工艺、做体力活的这种环境中，所以小的时候这些孩子其实都是没有父母管啊。如果有爷爷奶奶的家庭还不错，在我们的这个背景，我刚才也讲了，我从来就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帮助我们，所以我在家是老大，我从10岁开始，我们家的家务都是我做，就像个老妈子一样的。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邻居都大吃一惊，说我们天天就看见这个小姑娘在家干活，没想到她读书这么厉害啊！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就看到很多我的同年的孩子死亡。举几个例子哈，有一年中考前一天，我们都放假回家，学校就在准备考场，我们都不在自己的学校考试，都是重新打烂了以后，在不同的学校去参加考试。我记得那天是阴雨蒙蒙的一天，像我们家旁边那个学校，它质量不太好，那孩子们大概也觉得自己也考不上。就是在我的社区，离我家就没两步路，就有4个男孩约着去我们旁边的一条河去炸鱼。我都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孩子怎么去抓鱼哈，那个时候他们是找那个炸山的哪一管，很吓人吧？就把那个哪一管点燃了以后，就扔到河里面或者那个院塘里面。让雷管一爆炸，很大的震动就把那个鱼都炸昏了，然后他们就在水里面去捡鱼。我小的时候，我们的那边的人都是那样，很吓人的哈。这样的这4个男孩呢，就去炸鱼，结果把那个雷管扔到水里面，它没有爆，他们就把这个雷管拿回来，在那儿拨啊。其中一个也是我社区的一个男孩，他可能动作比较缓慢，另外3个男孩就骂他，让他滚开，说他太笨了。他刚刚滚开，没走2步，突然听到后面"通"的一声，他回头一看， 雷管爆了，三个男孩就是我的年纪的哈，就倒在地上。我那一天呢，从看到考场往家走的路上，我们那个时候的街道真窄呀，我们家乡的古街道。当时的那个解放牌140的那个卡车，如果是两辆车并排走的话，都要挤到人家的门槛里面去了，就那么窄。就在这个街道上，我往回走的路上，我就看着这种两个轮子的，我们叫板车啊，就是一个木板上面有两个轮子，有时候还把木板旁边围一个栏杆。我们那边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运货工具哈，我就看着一个人拖着一个这样的车飞奔往医院的方向跑。我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哪儿有热闹我一定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是什么回事。我伸过头一看，一个男孩胳膊腿都掉了，全身的颜色是白黄，一看就是个死人颜色哈，我都吓死了。但是呢，第二辆车来了，我还是想看一下。结果第二辆车一看，也是一个男孩，也是我认识的，我的社区的。他的颈脖上有一个大窟窿，男生的这个私处被炸掉了。那第三个呢，肚子是炸开的，肠子却留在外面。你看我当时13、14岁哈，当天晚上都死了，就在我的社区支着棚子。我们那个时候人死了都是在门口支个棚子，然后喊一些民间乐师，吹喇叭呀、敲鼓啊，叮叮当当搞一晚上。然后我本来从5岁开始我就严重失眠，因为你看我在我的见证中写过，我从小都严重多动，而且神经太过敏，稍微有一点小刺激，甚至没刺激我都经常睡不着觉，经常是通宵睡不着觉，从5岁开始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中考的3天我基本上没睡觉，天天就想着这人死了，太可怕了，这变成鬼了，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灵魂到哪儿去了？然后想着他们就想着我自己，我死了到哪儿去？想着人的这种生死的这种隔离哈，这是一年夏天，又一年夏天，我正站在外面，我都忘了我好像是打水，因为我从小家务都是我做嘛。那个时代我们用水是到井里面打水，我都要去我们旁边的井里面打水。我记得我好像在旁边干活，突然间看着两三个大人拖着一个小男孩，也是我社区的男孩，8岁，全身已经僵硬了，全身卡黄卡白，已经死了，淹死了。有人去通知他妈妈，他们把他拖到他的门口，放在门口放了两三张椅子，就挨在椅子上，把那个尸体放在上面。这是他的独儿子。我真的是看见人在这种极度的悲愤中的这种表情啊，那个妈妈气死了呀，跑上来对着这个儿子已经是个尸体了，对着他的脸拼命的扇嘴巴，一嘴巴一嘴巴的扇，边扇边说：“我早上已经告诉你了，让你不要出去游泳了，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呀？”狠狠地打了几嘴巴以后，趴在儿子的身上嚎啕大哭。我就经常在我的社区就看见这种场面。本来我就怕死，我就经常思想永恒的事儿、灵界的事儿。上帝又差不多每年让我看见1到3个这样的哈，基本上都是跟玩水、游泳、去炸鱼有关的事儿。所以呢，我从小就是我非常惧怕死亡，惧怕这个灵界的东西，渴慕永恒的东西，然后渴慕被爱。因为这些再加上我自己的这种身体特质，所以我经常通宵睡不着觉。高考的时候也是3天几乎都没睡觉。不过上帝特别特别怜悯我，所以该考上的时候都考上了。我跟我的丈夫，就是刚才祷告的牧师，我们是高中同班，坐在一起哈。高中以后我们俩一起去上大学，所以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我是1989年大学毕业哈，我丈夫89年就来美国，我们俩大学毕业，他就来美国留学了。然后呢，我就在国内啊，我本来是保送研究生了吧，保送研究生也辞了，在武汉，在一个科技开发小公司，小咪咪的。那个时候光谷还不叫光谷，武汉的光谷，现在才叫光谷。我们就是在那个小公司里面做事，同时准备考托福啊、GRE 啊，连续出国哈，很神奇的拿到签证。拿到护照，这个神奇我就不细讲了哈，因为我刚才讲的我这些问题，所以我从小的身体是极其糟糕，几乎是每一个月都要生病，生病到最后没法上学。其实现在想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到美国信耶稣，尤其是在药企工作，我非常注重就是说怎么样管我自己的营养身体哈。所以我现在快60了，但我的身体比我20、30岁的时候不知道要强健多少哈。但那个时候他不懂啊，所以身体经常不好。尤其是那个扁桃 每一个月都发炎啊，最后就发炎就脱水啊，吃不进饭也不喝水，然后又睡不着觉，就很糟糕。所以呢，我在武汉，我拿到护照签证回到我的家乡，准备出国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说，我要回家乡做一个手术。我当时觉得好像把扁桃体给摘了哈，结果上帝难阻，我没做成这个手术。我回到家乡准备出国，准备3个星期到4个星期以后去美国。就在这个时候，两个警察穿着制服到我在武汉的工作的地方去抓我，我被举报了。然后非常神奇哈，待会儿你看有个照片，陈斌姐哈，她是我当时在那个武汉的，都不是同事哈，她是另外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之前的3个月，我找房子正好遇到她，她就挺喜欢我的。就我的姐姐哈，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姐姐，不是亲姐姐，但比亲姐姐还亲的姐姐。然后呢，她就看见两个警察到我们单位去找党支部书记哈，因为我们的公司都太小，我们没有党支部书记，然后我们只是若干个大的这种框架下，那个大的框架那个里面才有党支部书记。在那个环境下，他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他赶紧去问谁出事儿了。人家说肉小琴，根本就没想到他认识我。所以他就赶紧跑到我的家乡，居然在街上一问，问到我爸爸的单位，再一问，问到我们家。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哎呀，小琴呐，中国这事儿就这样，跑了就活的，逮住就死的，你得赶紧跑。你知道我那个时候22岁，啥也不懂，那个年代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国是怎么回事嘛，是吧？然后呢，我也没办法，我就想，那我就开始走吧。那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商场的经理哈，他们银行下班之前，那个钱呢都存到银行，银行下班之后，他们还营业，还赚了一点钱。然后父亲马上就去找他们单位的会计，就把这个钱借出来。我一来美国，马上我借钱还给他了哈，这个借的钱正好够我路上的费用。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逃亡之路，一路上非常神奇啊，神奇的我到现在重新再想，我都想，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我根本就不可能出来。一路上简直是太神太神了哈，那这是不能复制的哈。其他人我想按照我这个也不一定能够出得来，这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哈哈。然后我先到武汉，那个时代你知道你都没法跟美国打电话，其实我当时就知道大概是谁干的，我的先生也知道，你知道后来查出来就是我丈夫当时的亲嫂子。我最近专门写了这件事，怎么样去饶恕这件事哈，他其实跟我无冤无仇，我的丈夫的父母亲是农村的包办婚姻，在16岁的时候结婚，17岁的时候生了大哥。我的丈夫比他的大哥小15岁多，所以他们家就像三代人。我的公公生了大儿子以后，他不想待在农村，他就跑出去参军学习，后来就留到城里面。等他的大儿子12岁了，他才把他弄出来。因为公公婆婆关系很不好，婆婆也不认识主耶稣，很没有智慧，所以她总在大儿子面前说她丈夫的坏话。大儿子本身就没有跟父亲一起长大，见父亲的时候已经12岁了，所以从小对父亲心里充满了仇恨。但是呢，我丈夫不知道，因为我丈夫你看他跟他的哥哥像一代人，15岁半，然后他的父母只比他的哥哥大17岁，所以我丈夫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他的哥哥很早就来美国了，嫂子也在美，他们就非常的仇恨我的公公婆婆。我丈夫不知道又不懂事儿，来美国的时候他才21岁，所以他也没有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因为他从心里看他的哥哥就像看父亲的角色，因为他的父母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出国的时候，他的哥哥点拨点拨，他才知道要出国，虽然他自己是拿到奖学金的。这就是什么，他来了以后他得罪了他的哥哥嫂子他都不知道，反正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他在之前跟他的哥哥嫂子的这个很恶劣的关系里面他也有责任，因为这个他后来信了耶稣，我的丈夫哈。但是呢，当时他们就因为仇恨我的公公，然后就转移到仇恨我的丈夫，也就是他们的弟弟，他们害不着他，因为我的丈夫已经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知道我要来，就直接电话一打一个准就把我给告中了。那告的时候，为了增加他说话的可信度，说他跟我是亲戚，他了解我哈。为什么了解我？因为我丈夫比我早来美国9个月吗？所以我在这期间，我跟他俩的通信，因为我的丈夫跟他的哥哥嫂子住一栋房子，所以呢，他的通信超过50%都被他嫂子拦截了。虽然我不认识他， 但我在他面前其实是个透明人，他把我了解得非常清楚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告中了。当时武汉还没有天河机场，是在南湖机场，我从来没见过世面，我都已经快傻了。到那个时候为止，已经有一两天不吃不喝，走路都有问题了。我说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陈冰姐呢？她根本就不记得她说这了，但是我记得哈，我到现在记忆深刻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小拜的菩萨呀，那些鬼呀怪呀，所有的东西都离我非常的遥远。陈冰姐就跟我说：“小琴呐，天上有个老天爷，他看着你，你不要害怕，你就勇敢的往前走。”那我们就在南湖机场要买票到上海去，因为当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出国的飞机，你只有北京和上海了。所以我就说我要去上海，虽然我都不知道飞机是咋回事儿，买票是咋回事儿，但我就说那我一定要去上海。那个时候在中国坐国内的飞机是必须要单位介绍信的，不能随便自己买。1990年的时候，姐姐就跟我说，到现在为止我不能再帮助你了，因为你要往前走。我就到处问人要介绍信，既然有人出差的人带得多的就给了我。结果到上海更是奇妙，一下飞机，我那个时候吐得一塌糊涂，最后一个下飞机就来了一个人，他是在飞机场工作，那个时候刚刚经济搞活，他帮忙酒店介绍人，所以呢，他想介绍我去，他可以拿一点回扣。结果呢，这个人热心快肠，第二天早上我又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叔叔，你能不能帮助我？我必须马上去美国，在哪可以买机票啊？”在哪可以换兑换券呢？然后他就带着我到中国银行，因为他在机场工作，他居然身上有机场的航空时间表。时间表拿出来一看，当时从上海到美国，一周一趟飞旧金山，一趟飞纽约。我丈夫当时在华盛顿 DC，比较靠近纽约。我说我就要去纽约，但是我们当时在中国银行，那个时候人民币是不可能买到国际飞机票的，你必须要有兑换券。或者是要有外汇，我就去求那个柜台的人。当时的公务员态度是极其恶劣的，但是真的有个上帝的力量哈，就突然改变了他的思想。他正在对我凶神恶煞，他突然间说：“好，下次你补一张。”他就给了我一个兑换券证明。与此同时，那个叔叔他就告诉我，有一趟飞机到纽约是30分钟以后，但是我们那时候赶到飞机场30分钟都来不及了。他突然说。这不是有夏令时吗？你多了一个半小时。你知道中国夏令时总共只有两，就那一年用那个夏令时救了我。我说我就赶这趟飞机，所以呢，我到了美国，我的丈夫租了一辆车，他没有驾照啊，他也没车呀，就请了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会开车的，就到纽约机场去接我。他在我跟前转了两圈，没认出我。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多么落魄。就是因为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一定有个上帝，而且不是我以前拜的菩萨，我必须要认识这个上帝。上帝就给我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我很快在华盛顿 DC 待不下去了，因为我遇见了那个嫂子，她说她要举报我，让移民局把我送回去，要我打一天的工。因为当时我们在 DC 其实生活很艰难，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去了明尼苏达。在最后一分钟，明尼苏达居然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去了明尼苏达，我就觉得一定有上帝，一定有上帝，我要认识这个上帝。我就是心里有这样一种感动啊。结果到明尼苏达就遇到了一个香港来的图书管理员传福音，他还传不了全辈的福音，他不知道怎么传嘛，他就喊我，然后就带我去 Twin City 明尼苏达。当时陈忠木夫妇跟我传福音，他们跟我一讲，我说哇，那就是这个上帝他来要救我，所以我就。满怀热情的跟他说：“我就要信上帝，我一定要信。”他说：“你还有很多问题。”我说：“不管问题，我必须要信上帝。”我从小的这种经历、这种心路历程，把我预备的像荒漠上的一个枯干的小草一样，逼得我哈，如果不是嫂子这样害我哈，我还不可能这么样扑到上帝的怀抱。所以这就为什么，如果你现在让我说：“哎呀，你小的时候好像那些苦啊，这些东西。”如果让我再去记恨任何人，我都觉得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借着这所有的这一切，就像在你后面放了几个老虎、几个豹子，拼命的追你，逼着你只有一个方向跑，就一下跑到主耶稣的怀抱。你说我还好意思去记恨任何人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让我说，我觉得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但是就是心里对上帝充满了感恩。
一下子就扑到主耶稣的怀里了。那您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当中呢？那时候中国留学生还比较少吧？您接触的是不是主要是美国的教会？
我刚到 Minnesota，在苏比利湖，美国最大的那个内陆湖的那个尖尖角，有个城市叫杜鲁斯哈。我到那个地方去，接触到很多美国基督徒。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学的都是哑巴英文，我根本就听不懂人家说的是啥。去的时候，你看我的奖学金拿得特别晚，我是中国留学生中去的最晚的一个，没地方住。后来呢，中国学生会的那个主席，他要帮助我们安顿的。我们当时那个学生会很小的，世界各地去的中国留学生都在一个学生会，他就带着我们在街上到处晃悠。突然间，他就看见前面有一个美国白女人，大概40岁的样子，在那散步。他就说："那我下去问问他，看他能不能帮助你们。"他说："我曾经在一次聚会上看过他。"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在中国见过一次面的人，我去让他帮助我，他会帮助我。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个骗子，肯定不会帮助我。但是呢，这个人下去问了一下他，他说："这有两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她早我一天来哈。"他说："这有两个女生没地方住，你能不能帮助她们？"那个白人女的，她叫 Lisa，她说我回去问问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她回去问，马上开着一辆小皮卡来把我们接了哈下去，说可以。哎呀，我就觉得这人真的太了不起了哈！我说我们在中国有没有这个启示？是吧？城里的人启示我们，大城市启示我们，我们又启示农村人。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人充满了启示，我们也不会像这样帮助陌生的人就跑到我们家住着哈。我很感动，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这个事儿没完结啊。你看人家不是举报了我，我还要写材料啊。我走了以后，他就把我的父亲和我的公公叫到武汉去，说是怎么回事儿，哎，为什么就跑了？语言的压力啊，学业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就让我1年7天通宵睡不着觉，加量的安眠药都睡不着。我不敢吃，再更加量，我怕把自己给吃死了。但是就通宵不能睡觉啊。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难过。然后我就跟那个 Lisa 说，就是这个女主人，她帮助我们的。我说你的上帝懂不懂中文呢？我能不能跟他讲讲话？我实在是难受死了，看见我里面的这个饥渴哈。他就知道他们教会的有一个教授在家里办的有个查经班，这个教授后来就成了我的读硕士的导师。他就赶紧把我带到那个家去学习。教授叫 Anderson，他当时也就是50岁的样子啊。他说什么话我都没听懂，你看我还跟着他去教会，然后他们领圣餐，我什么都没懂，我觉得那个特神圣，我也跟着去。他是路德会的，路德会是第一个从天主教分出来的，他们的礼节是非常重的，大家都毕恭毕敬的，还是有一些天主教的味道。他们领圣餐，我也领啊，一直到我过了1年受洗的时候，他才说："你都没受洗，你为什么领圣餐？"我说："我从来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很神圣呢。"所以上帝饶恕我，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我就想我一定要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员，我一定要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员。就这样，在他家学圣经，他说啥我都没听懂，但是我每次都认真的去。那个教授他跟他的妻子关系特别好，这个教授看着英俊很帅气，而且还曾经是系主任。他的妻子呢就是个中学毕业，长得也不好看，但是他对他的妻子好得不得了。我就在那儿想，我自己看我的父母，我觉得我的母亲还是挺优秀的。你看我父母关系就一直特别拉近的哈，我爸爸多年都有外遇，我现在跟我父亲关系很好，我每年都会回去陪他住一个月哈。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家怎么能够这么好，我就想像人家一样。所以呢，我是遇到不少美国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很影响我，但是他们说的东西我都没听懂，他们也看见我的这个困境，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就来了一个香港人图书管理员。你知道，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说普通话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们没有学嘛。1997年之后，他们的普通话才说得好，所以他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好，钱也不多。但是他每个星期五都认认真真带着我们去学圣经，他又不会讲。开口就被中国学生把他说的如花流水，但是人家就笑眯眯的带着我们，还跟我们说，你们每一个月你要愿意，我就把你带到双城，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大城市。他是用物质来诱惑中国学生，说你们去，我请你们吃一顿饭，那时候都很便宜的饭，大概几美金。我倒是不是要吃饭，我是想跟着他去教会，但是他说我还带你们去那边的中国店买一点菜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中国店，我就跟着他去，第一次去参加了那个教会的中文的查经班，就是那个福音班。他们跟我讲了全辈的福音，说要认罪悔改，说要信耶稣。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我说我就要信耶稣。 带福音班的那个老师叫陈周牧哈，陈周牧弟兄年纪很大，比我的父母年纪都大。他觉得我怎么第一次来就要信耶稣？他还说你别着急，你别着急，等你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再信。我说我现在就要信，你带我祷告，以后问题再慢慢搞吧。我非常感恩上帝，借着我从小的这种处境，把我的心给揉碎了。嫂子的这种逼迫呀，从小的这种让我非常的渴慕爱呀，怕死啊，怕临界的东西呀，追求永恒呐，等等，这些就逼着我。而且以前对佛教又很了解，又不信那些东西。尤其是我到美国以后，办公室的室友是一个印度人，人家印度人到美国那个时候来读书的都是高阶层。他们都满口谎言，我遇到的那个，所以我就想，信仰最重要的是真。如果他说的都是有谎言，这一群人根本就不介意说谎。他说的信仰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其实信仰诚还是次要，信仰的内容真。我们信仰的这个上帝，这个对象，他是讲真理的，这是最重要。他反对撒谎，这是最重要。所有的宗教中，只有基督信仰中的这个上帝是坚决反对撒谎，所以我非常感恩。你看，这所有的这个弄在一起，就把我逼到上帝的怀抱。从那时候开始，不但没有离开，而且这个热情基本上都没减。我非常感恩，这是我觉得是上帝给我极大的恩典啊。
感谢神，就像耶稣说的，庄稼已经发白了。我觉得您就是那个已经预备好要接受收割的庄稼。那神呢，在您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丈夫跟您团聚之前呢，您渴望有一个真实的在地上的家，那就是教会。很感谢神，一年以后，满牧师也到了明尼苏达州，跟您在一起了。很快，你们又有第一个小宝宝了，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幸福是你所期待的，但是跟你现实遇见的这个夫妻关系啊，或者是家里的柴米油盐的这些琐碎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些落差呢？
我绝大部分的同年的女子有一点不一样，可能一般的人看见我都会觉得我这样的应该是恋爱脑，但是我恰恰相反，我一点儿也不是恋爱，因为我看我父母的这种婚姻，所以我对婚姻其实没什么期待。哎，说实话哈，没期待对我的很大个帮助就是让我信了耶稣，就一心一意跟随主耶稣，根本就不会在意我的丈夫怎么做，因为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他，他爱咋咋，我认真做好我自己就行了。一年以后，他就读完了他的硕士，然后他就转到我们那儿去开始。我们那个学校很小，极少数几个科目是有读博士的哈，他就在我们那儿，他就开始读他的分子生物学的博士。我是学化学，他是学分子生物学哈。结果我们俩一在一起就怀孕了。我那个时候信耶稣了，也不知道要读圣经，因为我不是说嘛，那个香港的弟兄他也挺忙，在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又开始读法律，他就是很热心，但是他并不知道怎么带我们。而那就是我见到的华人基督徒，然后去美国人的教会呢，我每周都去，但是我根本就没听懂人家在说啥。你看我都没受洗，人家每次领圣餐我都赶紧跑上去领的。怀孕了以后，你知道，因为我们下一步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我是硕士马上要毕业，然后我要转学，我还不知道转哪儿去，然后开始联系转学。我跟我丈夫俩一拍即合，我马上预约去做人工流产。然后那个，因为我反应特别敏感，我一怀孕过了2天我就发现了。一般的人不会发现那么早，所以人家说流产也得等那孩子长到一定的大小才能流哈，就要我2周以后才能去流产。在这2周，我就开始觉得心里非常不平安，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儿，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讲计划生育，堕胎简直跟吃午餐那么简单，那么随便，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儿，也没有人跟我讲。但是我就特别难受，我就去跟我的导师讲，我不是说了吗？那个导师就是因为我在他家学圣经，我特别敬仰他跟他的妻子，所以我后来就选他做我的导师。我就跟我的导师说，我特难受，我说我怀孕了，但是我跟我丈夫都决定把孩子给要。你知道，要是换一个非基督徒的老板，一个不太好、自私的老板，他一定会希望你打掉。为什么？因为你读研究生，你怀孩子，你会影响你的毕业，影响你工作等等等等。但是呢，他跟我讲，圣经上说孩子是上帝赐的礼物。他说，如果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一定不会打掉。我一听他这样说呀，我赶紧就说，那我也要听上帝的话呀！我不是一信耶稣我就承诺我要听他的话吗？只不过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所以我说那我也不打了，马上把我的人流的预约给取消了，同时预约去看产科医生。啊，我丈夫对我很恼火呀，他气死了呀，他跟我吵架。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懂啊，没有智慧的 他跟我吵，我就跟他对吵，他气不过，他就睡在沙发上，我就睡在床上。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告诉那个安德森博士，那个教授，同时也告诉另外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曾经在香港做过宣教士。他们都为我们祷告。过了一两个星期，有一天，上帝就跟我们家满弟兄说话，说：“你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人？你这么龌龊，这么有罪，我都不嫌弃你，我救了你，我给你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要把他打掉？”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很开心，就跟我说：“好了，这孩子不打了，咱们就把他生下来。”我很感恩，我幸亏我决定要生下来。如果我不决定生下来，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你说我那个时候那么年轻，结果他一同意要把孩子留下来。我就开始出现孩子要掉的征兆，底下就开始流血了。我那个时候开始做助教，我要带实验的，带实验呢，教小课呀等等。我就跟心里面讲，我开始流血了。哎呀，美国这些大妈真好，他们是化学系的管理员、实验室的管理员、助教，他们都赶紧让我回家休息，然后喊了一个教授来替我代课。就这样，我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我的老大就保住了。保住了以后呢，又出现其他的问题哈，就是我被明尼苏达的主校录取了，要去读博士。然后真的，上帝对我们很怜悯，所以我的教授马上跟我丈夫的教授说，其他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这儿读博士，我们就不让他转学了。但是小琴是例外，她要生孩子了。如果她的丈夫不跟她一起转到主校去，她生了孩子怎么办？他们两个人弄个孩子，还都读博士。然后呢，我丈夫都没有转学，我丈夫的教授亲自跟那边系主任打电话，说我们有个很优秀的学生，本来我们要留他，但他的妻子要生孩子，所以能不能请你收他？我丈夫就转学了，我们俩就一起就转去了。转去了以后呢，我在家坐月子，因为新到一个地方就在瞎搞。坐月子的时候自己起来做饭，然后呢不知道满了月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孩子是我在读博士前3天生的，然后博士完了我必须要去上班，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上班就没钱。第一，第二，我的孩子的医疗保险都是我每个月自己买的，他的奶粉钱、他的尿片钱，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俩做学生勉勉强强可以养活一个孩子。在当时，因为我们也没有领福利，我们也不知道有福利，我们也不敢领福利，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在家说：“主啊，你看你让我生的这个孩子，我这生了，你得跟我想办法呀！我这一满月，我就要开始上班了呀，我要到学校去做助教、改作业呀，等等啊，等等，很奇妙。结果满月的前几天，就有人敲我的门，我就去把门打开，发现是我的隔壁邻居，一个大妈，是我的长辈哈，阿姨。她说：‘哎呀，刚刚搬来一家新邻居，怎么从来不吭声呢？我来看看你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一看，我们俩一聊。”他也是五大校友，哎呀，第一，第二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听过福音，他要信耶稣，但是他的女儿、女婿、他的丈夫都不信。我就说我现在要回学校，每个星期要到学校去2天，因为我现在第一个学期可以不全时间的工作啊，但是我还没人帮我看孩子，那很简单呢，我帮你看孩子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信主了嘛。他说你就带我去教会呀，所以呢，我就带他去教会，周末他就帮我看孩子。你看见没有？后来他回中国了，他就把我的儿子介绍给他的亲家，他的亲家来就接手了哈。你刚才看见哈，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经济上的压力、时间上的压力，还再加上我的丈夫跟我认识的时候，他是他们家的老小，我是我们家老大，所以呢，我们俩在一起，他都指望我干活的。结婚的前20多年，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我月子也没做好，坐月子还要自己做饭吃，他也很忙，晚上到时间了。他该睡觉，他就上床睡觉了。孩子的事儿、家务事儿，第二天我们要去学校，还要带饭，因为我们俩都是穷学生，他养孩子也没钱吃餐馆哈，必须要自己做。所以呢，所有的事儿我都要做。我每天比他平均少睡3到4个小时，你知道我心里不平衡呐，我会骂人呐，所以我会指着他骂。而且他下了班以后，他人家坐那儿看电视，然后我指着他说：“你不要看电视，我们很忙。”他就说：“我累了一天，这是我消遣放松的时间，你为什么不许我看电视？”他的脾气也很大呀。然后你知道我怎么办？我就抱着孩子跪在上帝面前，哭，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该怎么做？”看见没有？上帝让我看见的不是说我要改变我的丈夫，是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上帝让我看见干活是累不死的，所以我后来做辅导，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所有的问题，他都不是身体把自己累死的，而是心 怀不平，然后睡不着觉，难受，把自己给累死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其实都是思想内容出了问题。所以呢，我就抱着我的老大到楼上，我们住的学校的房子哈，是适应楼上楼下的，抱着我的儿子跪在那儿哀声，为我的丈夫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他对电视的这种爱拿去，让他爱你胜过他爱电视。他不干活没关系，那我干，反正累不死。天虽然比他少睡三四个小时，但是呢，我不是说我从小一直严重失眠吗？但是因为我每天身体严重透支，白天你让我学化学，不是全脑力劳动，他还要做实验，做实验其实也是体力劳动哈，做实验、弄孩子，每天晚上我丈夫睡觉了，我再做三个小时的活，把家里该做的事做完了，再做我的作业，再干什么，然后再睡觉。那是我人生这么过去50多年入睡最好的几年，因为整天每天身体透支了嘛。所以你想，如果我再心怀不平，我躺在那儿是不是就睡不着觉了？是不是？但是因为我说主啊，那你就改变我，求你改变我，不要心怀不平哈，就认真的做我该做的事儿，求你给我一个温柔的心哈，就不要一生气就像个泼妇一样的瞎骂人。之前骂了他，帮助我去向他认罪悔改，所以呢，跟他吵完架呢，我就去向他道歉，走到他跟前说对不起哈。你知道我没开口的时候，他也凶巴巴的看着我，因为我想可能我的这个身体语言没有到位哈，看着不是和颜悦色，看着是凶神恶煞。虽然是心里知道上帝要我必须要道歉，但是脸上的表情跟这个要说的话是不配对的哈。所以呢，他看见我，他就觉得，哦，你是不是还要接着再吵？因为那是我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本性，我是会一直没完没了的吵，像我妈妈一样哈。然后我说不是，我向你道歉。他就开始说你就是很坏呀，你就是很凶啊。我们结婚的前面10年，我们在一起来美国，包括信主的前面10年，都是我道歉了，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错呀。但是没关系了，如果我的丈夫就像主耶稣一样那么好，那么包容，我就不需要改变了。所以我为上帝给我这样的丈夫，我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他是最好的工具，用来帮助我成圣。哈，我会经常这样想哈，夫妻关系就这样，我经常这样想。夫妻好的话非常好，以后我们可能在天堂还做邻居、做朋友哈。你像在天上啊，人世间过去几千年啊，这信耶稣的人啊都在天上，而且呢，他没有语言的障碍，没有性别的障碍，没有年纪的障碍，没有地域的障碍，所有的人都可以做朋友。你可以到天上去找大卫做朋友，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用结婚了，也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这些嫌疑哈，也没有性的这种诱惑了，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像天使哈。你就可以想象，如果夫妻关系不是很好，只要你自己按照圣经的原则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自己成圣以后到天上再看见你的配偶，你就觉得哇，我干嘛跟他过不去呢？你看现在我多好，我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朋友了，是不是？所以真的要站在永恒里面看夫妻关系，看地上的所有的关系，就充满了感恩，就会知道真的是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所有的亲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都是上帝用来造就我们的工具。所以呢，我也是给群友的劝勉哈，我们的祷告是主啊，在任何困境下，求你让我看见我怎么样做一个爱你的人？因为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要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上帝已经应许了，万事就是每一件事，他都可以互相效力的。关键是我在每一件事上，我是不是做爱上帝的人？什么叫爱上帝的人？约翰福音15章说得很清楚哈，就是我们要粘在他里面，活在主耶稣里面，活在他的话语里面。遵循他的旨意，这才叫爱主耶稣、爱上帝的人。
谢谢师母跟我们分享啊！那我看到刚才满牧师呢，他都已经成为牧师了。你们现在的婚姻关系，或者说你们个人生命的改变哈，跟你们结婚的头10年一定是天壤之别的。
是的呀，我们俩专门有一个访谈，就是我访谈满牧师，讲我们的夫妻关系。你看满牧师自己都承认，所以我也敢公开的说，因为他自己也公开的承认。我就觉得满牧师这一点很了不起哈，就是满牧师信主也30多年了哈，这过去10几年，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哈，真的是按照上帝的 原则来做丈夫、做父亲，而且他也很愿意分享他以前的软弱和无知，分享他自己怎么走过来的。
谢谢师母还给我们预告了我们要第二次访谈您和满牧师的婚姻关系啊。你刚才已经给我们剧透了一些，那我们也要请观众朋友们下一次第二期一定不要错过啊。那我们访谈也已经快到时间了，师母您能不能给那些仍然在情绪困难或者是在关系困难的家人朋友们有一些劝勉呢？
好的，因为我做辅导啊，全时间做了8年半，部分时间做了12年，每天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人哈，经常有人痛苦不堪来跟我诉说他们的委屈。我一般会反问他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会问他，你觉得上帝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他一听他说，那当然知道。然后再问，你觉得是不是上帝故意把你放在这个处境当中的？肯定是了，如果不是呢，上帝就没有主权了，是不是？然后呢，我再问，你觉得上帝能不能改变你的这个处境？就是一瞬间改变你的处境。比方说，最让你痛苦的人，他突然让这个人变好了，或者让这个人死了，或者让这个人搬走了，完全可以，是不是？但是呢，那上帝为什么选择不改变他们，也不改变你的处境呢？为什么？你想过没有？然后人家就会看着我哈，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要借着你周围的人和处境来改变你。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处境不那么难受，你迅速的改变。那说怎么改变呢？很简单，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改变。你改变了以后呢，就有几种可能性哈。一种就是你改变完了，上帝说："哎呀，这个工具没必要了，我把它扔了，就把那个人改好了，或者把那个人搬走了。"或者呢，你改好了，周围的人一点没变，但是那些人那个环境，你不会觉得痛苦了。你再看的话，你就能够跳出来，站在上帝的立场再看这件事，你就会觉得是在欣赏。你看见没有？所以关键，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问题其实说穿了都是我们的思想内容需要改变。就是我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我怎么样站在上帝的视角看这个问题，我怎么样配合上帝，跟上帝同工来一起改变我自己。你要以不变应万变。什么叫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你改变你自己。你发现我们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不改变我自己，上帝把我换个环境，我再遇到一个难缠的人，那我又会陷入困境，是不是？所以就是说，用罗马书8章28节，经常对自己的心讲话。我们一定要牵引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不要被心牵着走。你知道我们从小在中国唱的歌叫"跟着感觉走"，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跟着感觉走，绝对会掉进坑里面。我们一定要跟着圣经的教导，跟着圣灵走，引导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感觉。
是的，要相信上帝是爱我们，所以无论周围发生的事情，还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那都会成为塑造我们的帮助和引导。谢谢师母今天精彩的分享，下面我们要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的访谈做总结和祷告。
感谢主，谢谢牧师、师母他们两位愿意把这么好的一个生命中间的改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自己也很多的学习，实际上我可以理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它不是一般的难啊，他们所经过的非常非常大的难处，他从小到大的过程中缺乏接纳、缺乏爱、缺乏人对别人的包容、对生命的尊重，这些都是不容易明白的，特别是等下一期以前，有很多人说："哎呀，他先生怎么这样？"其实不是的，我也很尊敬你先生啊。因为我们家他们不准我讲我的事儿，我们家两个湖北人，2个武汉人，而且都是相同的来到美国信主以前，我们就遇见了很多很多的波折的事情，所以他遇见的这个难处，我可以完全的理解。但是有了主，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最好的安排，神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我们正是听见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更是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多少年来在美国这样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指导教授，在这么多爱主的华人的基督徒中间，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你才能够接受到这么多的爱，这么多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中能够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喜乐跟平安，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岁月中你亲手扶持他们经过了流泪谷，却到了泉源之地，经过了水火到丰富之地。主啊，他们身心灵都 交瘁啊啊，在压力重担啊捆绑压力无法承受的时候，主你是他们的力量，主啊你啊带来了许多在周围爱他们的人，哦主啊你也让他们经历了啊这主啊你在环境啊中间的安排其实啊是对我们最好的历练啊，主啊你啊让他们的辅导就大有能力哦，你让他们在这个服事中啊越发彰显啊我们啊是何等的人啊，我们啊就在今天我们就能够想到在永恒的事，今天我们啊听见周师母所讲到的哦，他啊不仅仅是啊经历到啊在今世啊我们如何的看待生命，如何的哦知道主你绝对不会错啊，也让哦万事互相效力，讲爱你的人可以得益处。哦主啊我们啊就为很多还没有真正啊认识到哦主你自己的爱啊可以临到他们，可以啊让他们的心灵得释放，让他们哦可以来饶恕曾经哦主啊伤害过他们的人。哦主啊也更能看见自己哦的责任跟过失。哦主啊这些哦都成为哦多人的祝福，要谢谢恩主继续恩待，继续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更听见未来哦他们的婚姻的关系中如何的哦荣耀你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雅各牧师的祷告，也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先让我预告一下下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莉迪亚刘姐妹先后担任大学教师、企业创始人、证券高管，2005年初次接触福音，2018年正式信主，2022年被主呼召辞去了企业高管职务，全心奉献服事神，在中美两地传扬基督的福音，活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下周美西时间11月10号的周一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11月11号周二上午11点，欢迎大家来听 Lydia 姐妹的见证，彻底更新的生命。那下周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健康讲座，这次我们请到的医师是王丽萍医师，他现任美国整合医学医疗集团加州医疗中心中医临床主治，自幼秉承了家传的古中医诊脉、中药组方，正辨施治，善用古中医自然疗法调理各种疑难杂症，曾获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传承与创新优秀技术奖及优秀论文奖，专精把脉诊断、中药组方、穴道舒压、脊背推拿、疏通经络、调补气血等。美西时间11月11号的下周二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11月12日下周三上午11点，请听王丽萍医师的中医保健秘籍。那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请大家可以扫码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进入微信的大家庭。当然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呢，在油管上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看，您只要搜索关键字小人物大故事，以及呢您错过的没有看到的嘉宾的名字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了。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但是我们在微信里面发的回放链接你要拷贝下来在浏览器上粘贴，这样你才能看到我们往期回放的节目。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故事，一起蒙见证。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